俄罗斯地震达 8.8 级，美日法海啸预警，印度恐面临 25% 高关税，川普或缺席南非 G20 峰会。代谢宝，信天然之道，让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赞助播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俄罗斯远东海域发生 8.8 级大地震，是日本311地震之后最大规模的地震。沿海地区的海啸巨浪眨眼就到了，日本、夏威夷和美国西岸都发出海啸警报。夏威夷州长乔希·格林警告，海啸可能包围整个岛，促请居民撤去高地，还开放了紧急避难所给市民避难。檀香山市长说，这些措施是预防性质，等大家有够时间避险，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他还提醒，撤离的时候可能会有车龙塞到实，司机要小心揸车。有市民说，现在条路塞到乱晒浓，几乎得一条通道，水泄不通。夏威夷州府宣布撤离之后，檀香山州际公路大塞车，很多加油站都排长龙。7月30日，川普总统说要对印度征25%关税，还会对在乌克兰战争期间和俄罗斯买军备和能源的国家罚款。川普说，记住，虽然印度是我们朋友，但多年来我们和他们的贸易不多，因为他们的关税太高，是全球最高，还有非货币贸易壁垒，是所有国家里面最严最麻烦。他还说，印度一直和俄罗斯买大部分军备，还和中共一起做俄罗斯最大的能源买家，现在个个都想俄罗斯停在乌克兰的攻击，这些不是好事。所以由8月1日开始，印度要给 25% 关税，外加罚款。川普的对等关税会在星期五开始。7月29日，川普在空军一号提到，可能不会去11月的南非约翰内斯堡开 G20 领导峰会，打算派代表去。他批评南非政策很差，说和南非有很多问题。美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本来会在11月底接任 G20 轮值主席国，2026年还会主办峰会。今年的 G20 是非洲第一次举办，南非用团结、平等、可持续性做主题，主力讲债务减免和气候融资等议题。但川普政府和南非和金砖国家成日争，特别是土地政策和种族问题。川普说，南非白人农民土地被没收，2月份签了行政令停了对南非的援助，5月还赶了南非大使走，双边关系很紧张。再看日本，财经新闻说，日本经济再生大臣石泽亮正为了关税问题去美国倾了8次，29日在 YouTube 直播回应质疑，说没有用公款储飞行里数，亦没有坐头等舱。以下是今日市场的焦点。美联储利率决定，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还有微软和 Meta 的财务报告，市场普遍估计美联储今次会坚持不会减息。美股指略为升了，但昨日很多大公司财务报告都不掂， UPS 跌了超过 10%， 因为被关税影响。威尔普暴跌 13.43%， 因为价格压力。宝洁都跌了 0.32%， 整体气氛偏向观望。美中在瑞典刚刚谈完一轮贸易谈判，没什么突破，但双方都说有建设性，会不会延长90日的休战期还未有定案。今日美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初值出炉，预计有 2.5% 增长，扭转上一季 0.5% 的萎缩。 ADP 私人就业报告估计7月新增77,000个职位，扭转上个月跌33,000个的劣势。这些数据会被人拿来做星期五非农业报告的前哨指标。市场上面 黄金企稳喺震荡区间，油价微升，比特币而家报大约118,400美元。微软喺 AI 云端布局好抢眼，而 Meta 计划投550亿美元建 AI 资料中心，投资者好想知有冇实质回报。收市之后仲有 ARM 同 Robinhood 嘅财务报告。7月29号，美国环保署署长李修顿在印第安纳州宣布提议撤销2009年温室气体危害认定，全面取消汽车和货车的碳排放标准，引起很大争议。活动有州长布雷恩和能源部长赖特一起出席。李修顿批评奥巴马和拜登政府的政策，指他们扭曲法律，搞到美国家庭每年多给几千亿美元成本，说真正威胁美国人不是二氧化碳，而是基于这个认定订出的排放标准。2009年奥巴马政府订立碳排放监管制度，确认温室气体是清洁空气法污染物，授权 EPA 监管新车排放，涵盖二氧化碳、甲烷等六种气体，支撑车辆和电厂的排放限制，包括电动车强制监管。如果这次议案通过， EPA 估计每年可以悭540亿美元，总共减了10,000亿美元监管成本，比消费者多些买车选择，还降低物流成本。支持的人例如美国货车协会说，拜登的严格标准拖累供应链，这个议案会帮产业减负。能源部长赖特赞是回归常识，布雷恩就说兼顾就业和能源独立，但环保团体很反对。环境保护基金会副主席扎尔扎尔说，这个认定是保护市民免受气候威胁的基石，撤销会重创减排努力。议案会在联邦公布出来，8月19号起开公听会，接受意见到9月21号。近日中国饮品大厂农夫山泉想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第二大城市纳舒亚建饮品厂，结果被当地居民和州议员大力反对。这块地原本是荒废了11年的工业用地，大约9.3公顷。农夫山泉的美国子公司 NF North America 今年1月份用了6,700万美元买了，价钱是估值的4倍，准备起饮品厂，还要用很多当地水源。消息出来之后，有当地媒体大致标题写中国亿万富豪想要新州的水，很多人担心这个是中共想拿美国战略资源的一环，亦有人怀疑交易有内幕。农夫山泉创办人钟闪闪是前中国首富，有640亿美元资产，虽然投资看似是普通商业行为，但是因为地点接近供水设施和美国国防承包商 BEA 的据点，招致很多疑虑。之前都有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被拦截，例如宁德时代和福特、国轩高科和浮峰集团，原因都涉及国家安全。新罕布什尔州议会现在通过新法，被检察长有权没收类似土地，还有共和党议员要求调查，可能会交给联邦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审查。FX 168报道，7月30号美联储利率会议好受注目，市场股基准利率会期在 4.25% 到 4.5%， 但内部就争拗起身。联邦理事沃勒和鲍曼好想减息，可能创1993年以来首次双理事意见不合。摩根大通经济学家菲罗利预测沃勒会反对企硬，鲍曼都可能加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被川普和白宫连番催促，川普要求大减息，批评高利率加重国债成本。鲍威尔坚持观望，说要看关税对通胀的影响。沃勒觉得关税只是一次性价格冲击，要聚焦就业市场，警告私营部门就业增长就快要停滞。鲍曼就说 近期通胀低过预期，就业风险上升，支持即刻减息。市场焦点是鲍威尔会后记者会会不会暗示9月17号减息的可能性。交易员估计9月减息机会率有 63.7%， 今年之内可能得一次25基点减息。分析师斯提斯说，鲍威尔可能会放信号，为9月份的动作留位。美联储政策点走，我们会即时跟踪报道。CNBC 报道，美国同欧盟倾掂 15% 关税协议，远低过川普威胁的 30%。 虽然对欧盟不是那么好，但英国竟然成大赢家。美国对英国入口货品只是收 10% 关税。 Investec 首席经济学家 Philip Shaw 说，英国商品相对便宜，可能吸引美国企业转向买英国货，推动英美贸易。Lubeck Fine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阿尔特曼说，英国低关税令到产品对美国消费者更吸引，欧盟制造商可能会将生产基地搬去英国，用脱欧之后的闲置产能避开 15% 关税的利润压力。他强调，英国可能是这个协议的间接最大得益者。 Shaw 补充，欧盟避开 30% 高关税，保住经济不衰退，亦间接保住英国对欧盟的出口，英国作为欧盟主要贸易伙伴因而受惠。分析认为，英国不单止因为关税优势吸引投资，还可能因为欧盟经济稳定而间接得益。英国会不会捉住这波商机？未来英美贸易会不会再升温？时间会告诉我们。路透社报道，随着中美贸易谈判8月12号截止，墨西哥政府宣布8月15号起将小额包裹入口关税由 19% 加到 33.5%。 针对价格低过2500美元的快递货物，主要影响没有与墨西哥签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例如中国。这招被视为回应川普批评，说中国用墨西哥做入口美国的后门。新的政策之下，中国入口价值500美元的货物关税会由95美元加到 167.5 美元，冲击 Shein、 Tmall 等中国电子商务平台。墨西哥去年已经对中国纺织品加征 35% 关税，还加强查缉亚洲免税入口货物，显示它打击洗产地的决心。对美加货物，50到117美元的包裹维持 17% 关税，低过50美元免税，超过117美元就调到 19%。 分析认为，墨西哥这招是想争取与美国谈判的筹码。川普说，8月1号起对墨西哥非 USMCA 货物收 30% 关税。墨西哥经济部长 Ebra 强调，要保护本地纺织业和提升北美贸易公平性。 Shein、 Tmall 未有回应新政策的影响，市场估计他们在美国的销售成本会升高。 FX168 报道，中国恒大集团因为230亿美元离岸债务重组失败，被法院清盘，下个月会在港交所退市。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还拖累其他房企的债务重组前景。恒大2009年上市，市值试过高达510亿美元，停牌前只得220亿港元，没有达到港交所18个月复牌要求。中国楼市好差，6月新楼价跌幅创8个月新高，拖累其他房企重组。中国房地产曾经占经济四分之一，但是2025年上半年投资跌 11.2%， 销售面积跌 3.5%， 新开工项目急跌 20%。 虽然政府频频推刺激措施，但需求弱，融资渠道收缩。澳新银行预测，到2035年楼市建设活动可能再跌 30%。 德勒顾问 Glenn 何说，楼市完全没有曙光，企业好难凭空筹钱， 债权人不肯接受更大损失，谈判一拖再拖。碧桂园、合景泰富、雅居乐等民营房企债务违约超过140亿美元，面临清盘压力。融创中国开第二轮重组，世茂、远洋勉强拍板方案。佳兆业虽然获批重组，但仲等监管许可。Alice Partners 驻香港合伙人 Una Gur 话：民营房企明显要持续去借钱，一轮重组通常唔够帮佢哋生存。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财经世界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会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多谢你的收看，我是欣彤，再见。